中共揚言反制多國防疫措施，引發熱議。河北醫療崩潰，神秘醫院15名醫生密集病逝，引關注。烏克蘭重挫俄國兵營，普京發怒，狀況不佳，引猜測。百年嚟首次美國新國會開幕，未能選出議長。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2023年的1月4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由於中共在疫情爆發時機大開國門，越來越多國家對中國旅客採取了限制措施，而這個引發了中共的不滿，還揚言要反制，但是各國不理中共抗議，加大限制措施。就連世衛亦爆出，在與中共舉行會議前，中共仍有意淡化正在蔓延的疫情嚴重性。法新社報導說，1月3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上說，部分國家採取了只是針對中國遊客的入境限制，這個缺乏科學依據，有些做法是不可接受的。他警告說，中國可能根據對等原則採取反制措施，而中共官媒央視亦不批自家防疫無能，反而撰文開罵，怪其他國家發布了違背科學的入境限制政策，說這種雙標做法很虛偽，還說外國是夾埋來集體政治表演，想將疫情的鍋丟給中共，壓制和孤立中國，並且還不忘記力挺中共的無計劃式開放模式，說是優化調整防疫政策。有網友熱議，牆裡面能夠講出科學兩個字，聽到都噁心，世界已經開始抄你們的動態清零措施了，你們現在為何又成缺乏科學依據了？這次發現全世界都關門，自己出不去了，那我被關半個月是不是你們亦缺乏科學依據？還有網友說，中共應檢盡檢，應封盡封，蓮花清瘟攻堅戰，方艙遍野，民不聊生，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依據。還有網友說，日本入境92個小洋人中90個來自中國大陸的，隔離酒店費用全部是日本政府埋單，你還有什麼可以說的？不過無論中共怎樣叫囂，很多國家是該怎樣還是怎樣。法國總理博恩1月3日就表示，儘管中共抗議，但是為了保護法國人民，法國政府仍然會繼續要求入境的中國旅客檢測。而南韓自從1月2日執行中國遊客必須採檢的第一日，就驗出61例確診，陽性率近兩成。南韓宣布將部分規定自7日起擴大防疫，涵蓋港澳入境的旅客。還有摩洛哥因為不相信中國開出陰性證明的真實性，摩洛哥宣布拒絕所有來自中國的旅客入境，並表示不參照美澳加日憑48小時陰性證明允許入境的做法。據路透社的報導，1月2日就在中共科學家向世衛組織簡報中國疫情的前夕，中共官媒仍然極力淡化這輪疫情感染激增的嚴重性。世衛希望和中國定期分享關於流行病學的具體和實時數據，包括更多的基因測序數據、疾病影響的數據，包括住院、重症監護病房入院和病故的人數等等。中國各地疫情持續爆發，在北京、上海相繼淪陷後，醫生爆料河北醫療即將全面崩潰。同時網友傳出河北省石家莊市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有15名醫生和職工密集離世，醫則消息出來之後引發關注，因為這個背後可能隱藏著更大的秘密。據大紀元的報導，日前河北省一家三甲醫院的陳醫生對媒體表示，現在所有科室都被要求收治感染者，但感染人數太多，各個醫療環節已經到崩潰邊緣。還有醫生形容這次疫情就好像當年武漢的感覺，甚至比當年更嚴重。他還透露很多醫生亦都確診，有些科室幾乎全軍覆沒。 正一兩個確診過的醫生撐住，但是病人仲是很多。陳醫生亦說，現在醫院亦沒有床位，為了空出床位，輕的患者會被迅速趕出院，重症的大白肺患者根本就不收。陳醫生表示，目前整個醫療系統都是一個混亂的狀態，現在醫療承載的人群要比原來大出十倍甚至更多，在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整個系統無論哪個環節都在崩潰。他亦質疑現在不像 Omicron 的症狀，因為這個病毒太厲害了，放開之後一兩日，整個科室的人都感染了，不是口罩呼吸道傳染那麼簡單。另外還有一個消息，1月2日大陸自媒體大眼視野發布了一則截圖，披露河北省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有15名醫生和職工密集離世。這則消息出來之後引發關注，但是背後的情況好像並不簡單。有推友發文爆料，說原來現在醫院竟然是軍方的，叫聯勤保障部隊第980醫院，曾經做過大量的腎移植、角膜移植等手術，亦曾經做過三週內找到一個心臟供體並完成移植的超快手術。雖然消息沒有證實，但是還是有網友懷疑可能跟中共器官移植有關。近期中共黨員、中共官員、權貴名流密集去世，坊間曾傳出三大疑點：一是跟器官供體有關，二是跟中共疫苗有關，三是跟中共有意傳播病毒有關。有網友發推文說，近日中共文化部原副部長高瞻祥去世，截圖顯示這麼多年來高瞻祥身上的器官換了很多，甚至連他自己都戲稱身上的零件都不是自己的。網友說，高瞻祥部長多次換器官，這麼多臟器從哪裡來的？為了確保外來器官可以在身上正常運作，病患必須服用抗排斥藥，正確名稱是免疫抑制劑，降低身體對外來物的免疫力，以免身上的免疫系統將器官毀了。想必這個亦是今次疫情海嘯為什麼這麼多權貴離世的原因之一，喪失免疫力。還有一個網友說，一個民聯官員就可以多次換器官，咁千千萬萬比佢地位更高、權更重、背景更深厚嘅中共高官、軍界大佬們呢？俄羅斯國防部1月2日表示，烏軍向俄軍駐扎喺東部頓涅茨克地區嘅一個兵營發射咗火箭彈，造成63人遇難、100幾人受傷，係自戰爭開始以嚟烏克蘭對俄軍最致命嘅攻擊之一。而烏克蘭方面則稱，這次襲擊至少造成400名俄軍遇難、300人受傷。據綜合媒體報導，俄軍軍營駐扎了至少一個營的兵力，在跨年夜烏克蘭軍隊使用美國的海馬斯多管火箭炮向這個地區發射了6枚火箭彈，其中2枚被俄軍擊落，另外4枚擊中了目標，幾乎將軍營夷為平地。普京對此感到震怒，下令徹查原因。據媒體分析，目前俄軍在俄烏戰爭中面臨三大問題。第一，情報洩露，從俄軍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差點在前線被暗害，到前副總理羅戈津住的旅館遭炮擊，再到依次俄軍營地被襲，重要情報外泄，使烏軍屢屢成功地打擊俄軍的重要目標。第二，軍事部署出問題，襲擊發生後，不少軍事專家嚴厲批評這支部隊的指揮官，因為軍營所在的這所學校沒有掩體，而且在烏軍海馬斯遠程火箭的射程範圍內，而在頓涅茨克俄軍有大量現成的堅固工事、地下室和要塞建築物可供軍隊駐扎，但是這個指揮官卻選擇在學校內聚集大量士兵，這個近乎犯罪和瀆職。據俄媒報導，普京下令嚴查這個事件，在5日內提交初步調查報告。第三，軍紀散漫，俄軍身處烏克蘭戰爭前線， 卻在跨年夜放假聚餐收睇普京講話。此外，俄軍中有大量士兵幾乎每日處於醉酒狀態，有些士兵醉酒後在烏東地區鬧事。二次打擊，烏克蘭使用了美國提供的精確武器重挫俄軍士氣。近期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反攻中一直處於劣勢。此外，近日普京的身體狀況再次引發外界關注。據 BBC 駐俄國記者在 Twitter 上發布的一段視頻顯示，2022年12月31日，普京發布了新年講話。在短短7秒的發言中，他咳嗽了3次。一位名叫 Tiffany 的 Twitter 用戶說，普京可能患上了神經系統疾病，咳嗽可能是他想抑制緊張情緒，這個表明他的病情正在發展過程中。美智庫戰爭研究所表示，普京身體可能欠佳，但他在新年講話中表明仍然不願意考慮和平解決俄烏戰爭。他譴責西方國家試圖利用烏克蘭衝突毀掉俄羅斯。美國第118屆國會會期在1月3日中午開幕，眾議院將選出新一任議長，共和黨領袖凱文麥卡錫是否能夠成為美國第三號人物，配受外界關注。但是麥卡錫在首輪選舉中遭遇挫敗，眾議院議長選舉將進入第二輪投票，這個是自1923年以來首次發生這類事件。要想贏得議長，麥卡錫就要攞落218票。在新的國會中，有222名共和黨人及212名民主黨人。目前有5位共和黨人強烈反對麥卡錫擔任議長，包括眾議員斯科特、佩里、安迪比格斯、馬特蓋茨和勞倫波貝特等人。這5名眾議院共和黨強硬派的態度比這次投票結果增加變數，他們要求麥卡錫做出一些改變，而麥卡錫已經向黨內的保守派陣營做出重大讓步。最大的妥協就是同意今後只要有5名共和黨眾議員提議，就可以針對眾議院議長行使不信任投票表決。1月3日，麥卡錫從閉門會議中走出來，承認會議很激烈，但他補充說激烈是有目的的。他說，我將永遠為把美國人民放在第一位而奮鬥，而不是少數人想為自己爭取什麼。麥卡錫說，我們在眾議院可能會有一場戰鬥，但是這場戰鬥是為了這個黨團和國家。如果沒有候選人在第一輪投票中贏得議長多數票，眾議院議員將反覆投票，其他候選人可能會被列入提名名單，直到選出議長。在選出議長之前，眾議院不能夠通過一籃子的規則管理程序。對眾議院共和黨人來說，議長選舉的不確定性已經推遲了選擇眾議院委員會主席的會議。麥卡錫是一位堅定的保守派人物，麥卡錫的盟友堅持說，他們不會投票給麥卡錫以外的任何人。反對麥卡錫的共和黨人比格斯在1月3日上午的會後說，他仍然作為替代者參選，不會退選。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眾議院議長選舉從未進行過第二次投票，上一次重新投票發生在1923年的12月，眾議院經過3日9次的投票先選出共和黨人吉列特擔任議長。相反，民主黨人都支持他們的領導人競選眾議院議長。民主黨黨團會議主席、紐約州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哈基姆·傑弗里斯11月底當選為領袖，目前還沒有跡象表明有任何民主黨人會挑戰他的競選。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